每到套着床单升天能让牛羊疯狂繁殖的超能力，还有连下好几天的黄瓜雨。1982年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而让全世界认识他作品的正是这座虚构的小镇马孔多。《百年孤独》出版近60年，销量超过5000万册，被翻译成数10种语言。它改变了世界文学对现实的理解，也让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影响全球文学的重要流派。这样伟大的作品几乎不可能被影视改编，直到网飞推出《百年孤独》，前2年第一季豆瓣 9.2， 刚刚上映的第二季还是 9.2， 几乎与原作持平。有人看完说任何溢美之词都不为过，这不是电视剧，这是艺术品。先说结论，剧版《百年孤独》好就好在它没有把马孔多拍成一个普通的奇幻世界，它准确地还原了马尔克斯笔下那种奇怪又真实的气质。故事从布恩迪亚家族的第一代开始，俄塞·阿尔卡迪奥·布恩迪亚和乌尔苏拉因为近亲婚姻的恐惧离开故乡，在荒野建立了马孔多。那个关于猪尾巴孩子的诅咒从这一刻开始伴随着整个家族。后来极端人不断出生，奇怪的是他们总在重复同样的名字，奥雷利亚诺、何塞·阿尔卡迪奥，这些名字背后也对应着相似的性格。奥雷利亚诺们敏感、沉默，喜欢躲进自己的世界；何塞·阿尔卡迪奥们冲动、热烈，被欲望推动。后代以为自己正在选择人生，但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沿着上一代留下的轨迹继续前进。乌尔苏拉很早就看见了这种循环，他一生都在维持这个家，修补房屋，照顾孩子，阻止家族走向混乱。可每一次混乱结束后，新的混乱又会出现。他可以整理房间，却无法改变家族的方向，因为他修补的是后果，无法唤醒制造后果的人。家里的人渴望爱，却不愿意理解爱，害怕孤独，却不断用占有、沉默和乱伦把彼此推远，所以马孔多才会不断出现奇怪的景象。奥雷利亚诺死去时，嘴里爬出无数螃蟹，美人雷内黛丝在床单围绕中轻盈升上天空。大屠杀发生之后，那场连绵了数年洗刷一切的暴雨，这些场面完美地还原了书中的文字质感。它切实地告诉我们，在马孔多，疯狂与奇观不足为奇，魔幻只是把那些难以接受的现实换了一种方式呈现出来。马尔克斯一生都在书写政治与家族，《百年孤独》正是这样一个宏大的预言。政治和权力是如何一步步玷污了人类天然的乌托邦，这里面有两个巨大的转折。来自波哥大的费尔南达嫁入布恩迪亚家正式掌权，这个极端虔诚又死板的天主教徒对丈夫管理严格，对子女极其严苛。第四代的私生子双胞胎把铁路引进了马孔多，沿着铁轨，美国人来了，联合果品公司成立了，小镇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环环相扣的一环。种植园的劳工被疯狂压榨，工会的诉求被无视。当工人们终于走上街头集合游行抗议时，迎面而来的只有子弹。剧本把这场屠杀拍得极其克制，却又残酷透顶。在即将开火的前几秒只有冷峻的旁白，随后屠杀开始，配乐居然响起了优雅的歌剧。那一刻，屠杀者仿佛不是在杀人，而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。原著中写道，因为尸体像秋天的石膏一样冰冷僵硬，装车的人甚至有时间像运送香蕉一样把尸体排好马骑。在联合国品公司里，本地劳工的价值甚至比不上他们采摘的香蕉。如果说政治是造人的病症，那么感染入骨髓的其实是孤独与遗忘。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上校面对昔日挚友，曾劝阻过他的格里内尔多·马尔克斯，他疲惫而冷酷地说道：他发起过32场起义，却无一胜利。他赢得了军人的尊重，却连被保证过的老兵抚恤金都拿不到。漫长的一生里，他失去了朋友，弄丢了挚爱，甚至久到连妻子的模样都记不清了。晚年，他不停制作鲸鱼，做完熔掉，重新制作，一直在创造，其实一直回到原点。更讽刺的是，连死神都抛弃了他，因为医生故意画错了心脏的位置，他开枪自杀，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但他或许早就死了。在他生前，纪念碑就已经被立起，可等他真正离开，世界很快就把他忘记。第一季里，全镇人患上失眠症，不得不靠便利贴来记住事物的名字，而到了第二季，人们开始主动选择遗忘， 但那不死的阿尔卡蒂奥第二回到镇上，惊恐地发现所有人的记忆里根本没有发生过那场3000人的大屠杀。因为现实太痛苦了，痛到他们宁愿自欺欺人，他们选择遗忘，但遗忘的代价却是陷入更彻骨的孤独。他们总以为孤独意味着没人陪伴，可布恩迪亚家族证明，真正的孤独是身边站满亲人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理解另一个人的内心。他们爱得热烈，却不会倾听，他们反抗命运，却不肯反省自己为何总走向同一个结局。所谓百年孤独，并不是一个家族被世界遗忘了100年，是他们用100年的时间仍没学会怎么样爱才是正确的。当铁路穿过马孔多，当香蕉公司改写小镇，当手稿中的预言一点点成为现实，我们终于明白，预言并没有制造结局，它只是提前看见了人们拒绝改变的惯性。如果一个人不能认出自己正在重复什么，那么拥有第二次机会也不过是像他们的名字一样，把第一次的失败再演一遍。